克雷格·吉纳博士，罗马书第五讲，罗马书2:1-3:23 Copyright 2024克雷格·吉纳和特德·希尔德布兰特。这是克雷格·吉纳博士在讲授罗马书，这是罗马书2:1-3:23的第五节。我不会像第一章那样详细的讲述所有罗马书，通常当我在一本书中教学时，我会更详细的完成第一部分，因为我们可以展示，如果我们愿意的话，我们可以深入多少细节。但如果你对每件事都做那么多细节，课程就会变得很长。所以，现在转到罗马书二章，它以罗马书一章为前提。从某种意义上说，罗马书一章是罗马书二章的一个安排。从第18节开始，外邦人迷失了。好吧，现在他要证明，实际上每个人都迷失了。罗马书二，神的公正审判，第二章第1-16节。谩骂是一种常见的演讲风格，你也可以在本节中找到它。你可以在第三章第1-9节、第九章以及第14-24节中找到它。这是有时使用的那种讲座式的斯多葛学派。艾比克泰德在他的著作中使用了这一点。这就像你提出反问作为吸引观众的一种方式。有时你会直接在你有一个想象中的对话者中向某人讲话，这可以让你消除反对你立场的潜在论点。所以你提出一个论点，好吧，但你可能会这么说，然后你就推翻了这个论点，而不必担心真正的对话者会提出你没有想到的东西。但无论如何，保罗在犹太教堂里辩论的够多了，他可能听到了很多不同的论点。这里的对话者是第三节中的对话者是犹太人，还是指发生在第17节中，对话者明确是犹太人。好吧，也许他在整章中都在含蓄地对同一个对话者说话。因此，根据第17节，如果你之前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你就会意识到你必须回去以这种方式阅读整章。为什么？保罗说，因为我们在第二节中所知道的，这就是我们所知道的。第四节，这是对话者应该知道的。而且主题也有连续性。2:9-10-12-15与2:25-29的主题有连续性。但第一部分很微妙。保罗仍在为稍后将要发生的事情准备他的修辞陷阱。他说，天哪，在第二章第一节、第三节和第九章第20节中，这是一种跳出此处的方式，一种称为撇号的修辞实践。这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段。我们在1:29-31中看到罪人含蓄地谴责自己。他们认识到这种行为是该死的。他们知道的更清楚，他们应该受到神圣的2:3:5审判。将要发生的事情准备他的修辞陷阱。他说，天哪，在第二章第一节、第三节和第九章第20节中，这是一种跳出此处的方式，一种称为撇号的修辞实践。这是一种常见的修辞手段。道德松懈的外邦人为自己辩解。严格的犹太人定罪自己，但在2:15，所有人都被定罪。这种语言也出现在这种情况下的其他地方。在罗马书1:32中，他们为自己辩解。21，他们谴责那些这样做的人，但这都是罪人的做法。1:20分为外邦人，2:15分为犹太听众。罪人的这两种做法都是不可原谅的。保罗建立了一个三段论。三段论是一种具有大前提、小前提和结论的论证。他们犯了这些罪，第一节，这些罪应受神的审判，第二节，也回到第一章最后一节，1:32。因此，在第三节中，他们无法逃脱神的审判。这本身就是一个修辞陷阱。大多数思想家、大多数道德家都谴责这种不一致。无论他们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但他将在2:17-25中对不一致和虚伪提出更明确的挑战。这一部分一开始的三段论是为他在14:3-4-10和13中对文化差异的警告做准备的。你要评判谁？好吧，如果这对于罪来说是正确的，那么对于其他事物来说也应该如此。在2:4-5中，我们读到神的怜悯。神的怜悯给了悔改的空间。神的怜悯在这里带来公义，而不仅仅是祝福罪人的罪。第四节已经说得很清楚了。犹太听众应该知道神的仁慈引导人们悔改，2:4。 对于那些拒绝转向上帝的人和那些确实回归上帝的人，保罗使用了将某些东西珍藏在天上的语言。犹太人谈到珍藏天堂的奖赏。你在福音书中听到耶稣也在做同样的事情。你可以在犹太伪经书托比特第四章中看到这一点，在天上珍藏奖赏。但在这里，这些人在第五节中煽动的是愤怒。截到第十一节，你有一个交叉，一个交叉结构。有时你将其称为 chiasm， 但有些学者确实做得过头了。他们试图通过不均匀的使用事物来使圣经中的一切都成为一个交叉。就像他们会从段落中取出一两个单词，然后将其与稍后的内容进行比较，然后忽略段落的其余部分。人们可以将事物强加到骑士结构中，但这是更有说服力的结构之一。第六节，神按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然后在二章十一节，因为神是公正的。因此，上帝的公正性是古代文学的一个重要主题。但如果你想要一个齐思德结构，它就是一个倒置的平行结构。所以它从一张纸条开始。我们经常这样标记它。这是 A， 最后一部分是 A 素数。下一个音符是 B， 然后是 B 素数，然后是中间的 C 或 C 和 C 素数。或者你可能有更多的信件。或者有时只是 A、B、B、A。但无论如何，神会根据他们的行为报应他们。第六节，神是公正的，第十一节。第七节和第十节。第七节，至行善，寻求荣耀尊贵的人。第十节说，荣耀尊贵归给行善的人。然后在中间，第八节和第九节，却是对那些不服从真理的人的愤怒，对那些作恶的人的痛苦。因此，他强调了这一点，这是上帝公正的一部分，也是上帝公平的一部分。是的，他会奖赏义人。是的，他会审判恶人。这就是您在第一章中看到的内容。神的公义从天上显明给那些信靠他的人。他的愤怒是针对那些追随偶像并犯下所有这些其他罪行的人，包括诽谤、夸耀等等。上帝的种族公正性，二、六和十一。二、九和十明确表示他将审判犹太人和外邦人。稍后，在本章第十二至十五节中，既有那些遵循摩西律法的人，也有那些只遵循自然法的人。那些拥有更多启示的人更有责任。记住前面引用的阿摩斯书第三章和第二节。我在世上所有的家庭中只选择了你。因此我要审判你们的罪孽，这是耶和华说的。耶稣在他的教导中也说过，知道主人意愿却不遵行的仆人将受到鞭打。仆人不知道主人的意思而不去做，挨打的次数就会少一些。犹太人知道神根据人的行为来审判他们。令人惊讶的是，上帝的子民并没有受到眷顾。事实上，保罗说他们受到更严格的评判，因为他们知道的更多。今天，这适用于在教堂长大的人，或听过更多福音和教义的人。更严格的判断，因为他们更了解 2.12-15,3.20,7.7-11。了解法律，使您更有责任遵守法律。大家都承认公正性。犹太人和外邦人都说这是神灵的正确方式。旧约经常谈到上帝作为审判者的公正性，但它通常不应用于种族术语。好吧，他会像审判我们一样审判外邦人，反之亦然。谁在这里为永生行善？这是学者们经常争论的问题。好吧，从上下文来看，全人类都迷失了。3.9 和 3.23。以下是关于这段经文的观点。这是指真正的一小部分人，就像犹太人在想到正义的外邦人时所想到的那样，那些没有通奸的人，以及那些没有性不道德的人。好吧，他们认为外邦人并不多，但那些常常是上帝害怕来到会堂或其他地方的人。这里有一小群真实但非常小的人，或者是假想的一类人，也许是出于修辞的目的。比如可能是第十章和第五节，他在那里说，那些遵守法律的人将遵守法律，然后继续表明，好吧，这并不是你真正的正当理由，因为你不遵守法律。加拉太书第三章和第十一节。或者第三种可能的观点是他指的是基督徒，因为在第二十九节中，他显然适用于耶稣的信徒。哪种观点最好？好吧，我就在这里给你说说我的看法。无论谁在教导你， 当他们告诉你最好的观点时，他们的意思是那是他们的观点。我在上一堂课和接下来的讲座中所说的都是如此。我只是尽力解释文本。哪种观点最好？原则上，一人必得救。实际上，那些在基督里的人能够过公义的生活，第八章第二节到第四节。但保罗在这里强调的一点是，他所做的重点是上帝的种族公正。那些自夸道德高人一等的人却怀有愤怒，第二章和第五节。外邦人至少有时会做出道德上正确的行为。犹太人有时不会这样做。他说，只有基督徒才能完全实现这一点。现在你我都知道，基督徒并不总是能实现这一点，可能包括我们自己。但在基督里，我们能够这样做，因为是基督通过我们，而不是我们自己活着。他让我们更加符合他的形象。没有基督，良心的自然法则就像摩西的外在法则一样运作。他没有走得那么远，也没有揭示那么多，但他可以识别我们的一些罪。但良心就像摩西律法一样，它可以识别罪，但它不能改变人心，使我们称义。您可以在下图中看到这一点。一人行善。好吧，这些不可能是犹太人遵守律法的行为。3:20分、27和28。一人能忍耐，信徒也能忍耐。一人寻求荣耀2:7。没有人寻求神3:11分。人不可以错误的方式寻求正义。10:3和20:1。一人寻求荣耀和尊荣2:7和10。人类失去了神的荣耀3:23分。荣耀在不同的经文中等待着信徒。一人获得永生。耶稣的信徒获得永生。一人必得平安。好吧，人类不知道平安3:17分，但信徒会拥有平安5:1、8:6、14:17分。一人行善2:7和10。恶人即使有律法也不行善7:18分和19。信徒应该行善12:9和21等等。行善的人包括犹太人和希腊人2:10分。在3:9中，犹太人和希腊人都在罪之下，而信徒团体则包括犹太人和外邦人1:16分、9:24分和10:12分。顺服的外邦人心中的律法本质上是2:14分至15。好吧，这里的观点是，这是指心中有律法的基督徒，或者是指所有人都有的良心。我认为哪一个更有可能？好吧，在实践中，基督徒们，你们在8:2-4中看到了这一点，在基督耶稣里，生命之灵的律已将你们从罪和死的律中释放出来。这与耶利米书31:31-34相呼应，其中律法是作为新约的一部分写在我们心里。这是为2:29分做准备，其中谈论的是侍奉基督的人，但基督徒也可以使用成文的律法。所以原则上它不是针对基督徒的。你知道，他是在说这些人没有书面法律，但他们把法律写在心里。在实践中，基督徒心里会有他，但原则上这是人类与生俱来的自然法。神的启示和创造就像1:20一样，他们本身就有这种启示，或者可能意味着他们之间，但也可能意味着他们本身，包括人类内部。1:19。希腊罗马良心概念9在1节中。如果你觉得我是同时兼顾两种观点，那么也许我是这样。自然法观点在希腊罗马文献中广泛流传。我们已经在1:26和27中看到了基于自然的论证。即使是犹太思想家也谈到了诺亚德律法，流散的犹太人也谈到了自然法则。这是古代普遍存在的概念，有很多很多的材料。在2:15中，他谈到他们的思想分裂，最终指责或捍卫他们。他可能预示着从7:15-23你会得到什么。道德上分裂的人知道什么是正确的，但不能做正确的事。在这种情况下，他们知道法律规定什么是正确的。他们有更多的知识，但他们仍然存在分歧。控诉虚伪2:17-24。这是讽刺性的夸张。我已经将其称为反证法。这就是重点。他把它发挥到了极致。这是古代阐明观点的常用方式，人们会将其理解为一种修辞方法。大多数犹太人没有犯通奸罪。大多数犹太人没有抢劫寺庙，特别是他们没有抢劫寺庙。 但问题是，犹太民族和拥有法律并不能保证比外邦人优越。他在第三章第九至二十节中谈到了所有犹太人，但在这里他重点关注其中一位，即他想象中的对话者。自然法则。由于自然法则，一些外邦人可能会做正确的事，有时他们可能做对了。但这里的这个犹太反对者，这个想象中的对话者，三四次声称法律的重要性。2点17分夸耀律法，2点18分，2点22分，2点23分。然而这位对话者却触犯了法律。第二章第23节是在托拉中夸口。托拉学习是犹太教师虔诚的核心，2点17分到20。我们发现他是这里的核心，但他也是犹太教师虔诚的核心。但你却面临着智力和精神上的骄傲之类的风险。事实上，我必须说，有时神学院的学生，当他们从神学院毕业时，有时会带着一种优越感毕业。神学院的目的是让你装备，而这些视频只在装备你，让你感觉自己有能力。但对自己能力的满足感，你必须小心，不要变成你看不起别人的东西。这是上帝给你的礼物，所以你可以用它来服务他人。知识和精神骄傲的危险是托拉教师所面临的风险，但这并不是仅限于犹太人的种族问题。当我们为我们的宗教知识或其他什么感到自豪时，这可能发生在任何人身上。有些人利用这种熟练程度来减少对实践失败或生活其他领域失败的担忧。古人鄙视不合格的人，他们赞扬那些有很高资历的人。但对保罗来说，夸耀自己的行为而不是夸耀神的作为是有罪的。你可以在 3.27 分、4:2、5:2-3、5:11分和 15:17分中看到他。这不断回来。自夸是不对的，因为他把焦点放在我们身上而不是神身上。这是偶像崇拜的微妙暗示。请看 27-24 的修辞。对话者，保罗的反对者，想象中的反对者，在第 17-20 节中提出了11种不同的虔诚犹太主张。这是通过5个反问句提出的挑战。这通常是在法庭上的言辞，绝不限于法庭上的言辞，但你总是以比对方回答更快的速度提出各种问题。这只会让他们直奔主题，让他们看起来无法很好的回答。在第 21-23 节中，你有这5个反问句，每个都使用对立的修辞手段，对比两件事，并使用照应法。照应是平行语言开始和结束的地方。特别是你从照应词开始，但在这里，我想你可以用一种方式来表达，你在一个陈述中有 X 点、点、点、Y。在下一个语句中，你有 X 点、点、点、Y。您在此处的开头和结尾重复相同的内容。有一种对权威的修辞诉求。然后他在第二章23-24节中用明确的证明文本结束了这个夸张的伪君子。因此他只是以一种能够阐明他的观点的方式来对这个想象中的对话者进行调评。此人所声称的律法中所声称的义，实际上只有通过圣灵才能实现。在第二章第17节中，你声称自己是犹太人。好吧，2:29 节中的真正犹太人，4:12分和16:17节中亚伯拉罕的子孙，以及11:17节中嫁接在以色列的那些人。在 27-23 中夸口神，但真正在 5:11 中夸口神，并且在 5:2-3 中你已经做好了准备，我们稍后会看到。知道上帝的旨意并赞同善行 2:18。只有在12:2中我们才真正了解神的旨意并认可良善的事。给黑暗中的人带来光明 2:19 分。好吧，在13:12中我们要成为光明的人而不是黑暗的人。在 2:20 节中，这个人自称是一位律法教师，但我们在 6:17 12:7 15:4 和 16:17 中看到了教导的正确用法。拥有律法上的知识和真理 2:20 分，这就是这个人所声称的，但真正拥有真理的知识出现在 15:8 和14节中。这里的一些罪恶，即抢劫圣殿第22节，往往是不敬虔的缩影。外邦人。外邦人相信，如果你这样做，你就会面临审判。他们有各种各样关于神审判亵渎寺庙和抢劫寺庙的人的故事。许多外邦人怀疑犹太人犯有这种罪行，因为犹太人并不认为异教寺庙是神圣的。现在，犹太辩护者正确地否认了这一点。 他们确实没有到处抢劫寺庙。但这里我们有一个夸张的对手，他说，你知道，我反对偶像，但他并不回避偶像。他会进入寺庙抢劫神像，并将其融化或做其他事情。第23节和第24节中亵渎上帝的圣名，这通常是犹太人不敬虔的缩影。实际上，罗马有一个伪善犹太人的丑闻，这件事很常见，因为在上一代人中有一个犹太江湖骗子声称教授摩西律法，他到处剥削罗马妇女，而这正是罗马男人所要做的事情。最不喜欢外国宗教，不要让我们的妻子皈依。我们有我们的家庭，罗马家庭宗教围绕在炉边，不要改变我们的妻子。但他正在剥削罗马妇女，据称是为耶路撒冷筹集资金，但实际上他是在为自己筹集资金。这件事被曝光后，筹外的罗马人非常沮丧，整个犹太社区都被驱逐或奴役。我们在约瑟夫斯的古物1881年至84年中读到了这一点。提比略早在一代人之前就将犹太社区驱逐出了罗马。因此，保罗所描述的人实际上是众所周知的。不是典型的普通犹太人，但这种夸张的犹太人实际上会，他们可能心里有这样的人。保罗接着说，神的名因你们的缘故，在外邦人中被亵渎。这是教会纪律的原因之一，因为如果基督徒的行为与世界一样，那么局外人的反应就会像我在成为基督徒之前的反应一样，说，好吧，你知道，基督徒不生活有任何不同。他们不相信。我为什么会相信呢？部分原因是我没有区分名义上的基督徒和真正的基督徒。有些真正的基督徒并不像其他人一样生活。但无论如何，因为你的缘故，在外邦人中亵渎了。他使用经文的方式令人震惊，就像他在第三章第十节到第十八节中所做的那样。他引用以赛亚书 52:5 的上下文，上帝的名因他百姓的苦难而受到亵渎。但在这里，上帝的名字因他们的罪而受到亵渎。然而，他们一开始就因为罪孽而被流放。以西结书 36:18-20 等等。保罗可能会将以赛亚书 52:5 与他的人民对以赛亚书 52:7 中的好消息的拒绝联系起来。他后来在罗马书第十章和第十五节中引用了这一点。他仍然知道上下文，知道整个上下文只有两节经文离开。因此，第25-29节，他谈到了内在的犹太人身份。保罗说，犹太身份只对那些遵守圣约的人来说才有价值。如果你不遵守契约，你实际上会遇到更多麻烦，因为你知道的更多。他说，一些外邦人更好地遵守了圣约。他们遵守法律的道德要求，尽管他们不了解法律的内容，但他们仍然对邻居友善。有些犹太人对邻居并不友善。这并不是我们任何人都会否认的事情，因为对于自称是基督徒的人来说，同样可以这样做。归属于会堂的未受割礼的敬畏上帝的人，常常持有一些犹太价值观及法律中的价值观。原则上，任何外邦人都可以这样做。实际上，圣灵是那些在基督里的人，那些拥有圣灵的人，在我们里面结出果子。这不是我们可以夸耀的事情，但这是上帝值得赞扬的事情。因为他在我们身上做这件事。你看第二章第29节，他以这种方式描述他，以及你在第七章第五节和第六节、第八章和第九节中看到的同样的意象。他谈到属灵的割礼，他在第25节谈到那些心里未受割礼的人。我们在旧约利未记 26:41、 耶利米书 4:4、 耶利米书 9:25 和26中都有关于那些心里未受割礼的人。好吧，保罗也认为归信者那些遵守上帝律法的人心里受了割礼 2:26。割礼对于外邦人来说是一个重要的障碍。许多罗马外邦人批评犹太人的这种做法。对于渴望加入上帝子民的外邦人来说，这是一个主要障碍，因为这对成年人来说相当痛苦，对婴儿来说也可能相当痛苦，但婴儿长大后往往不会记得他，因为他通常发生在第八天。但对保罗来说，外邦信徒已经在精神上被嫁接到上帝子民的遗产中，第四章、第十六节、第十一章和第十七节。对割礼的强调在相当少的圣经经文中出现，但在它出现的地方却非常重要。出现。创世纪第十七章，圣约的记号。 您家里的任何人都必须接受割礼。任何住在你们中间的人，出埃及记4:26，如果摩西不允许他的儿子们受割礼，他就有大麻烦了。利未记12:3，谈论婴儿，约书亚记52:8，他们没有在旷野这样做。现在他们来到了这片土地。他们通过割礼更新了圣约。这是一种象征性的识别。这并不是说这在本体论上有效，就像割礼本身具有某种精神效果一样，但它是一种与上帝子民认同的方式。在荒野期间还没有这样做过。在上帝让摩西做这件事之前，摩西的孩子们没有受过割礼，他的儿子们也没有受过割礼。但作为对以色列认同的一种形式，它是强制性的。尤其是在最近几个世纪，它被强调为民族身份的独特之处，部分原因是犹太人因此受到如此迫害。我们之前谈到过因不同类型的戒杯而受到迫害，这使得他们在人们中非常受重视。安提阿古斯四世埃皮法尼斯 Antiochus 四 Epiphanes 说，如果母亲给孩子行割礼，而他发现婴儿被杀，他们就会被挂在母亲的脖子上，然后他们都会被从耶路撒冷的城墙上扔下来。非常可怕的待遇，因为他们坚持遵守上帝的圣约。好吧，如果这是你祖先的一部分，你肯定会认为这是对你的人民忠诚的标志，并继续这样做。有些人想在比赛中以希腊时尚的方式裸体跑步，并且不希望任何人嘲笑他们的割礼，所以他们就没有受割礼。他们做了手术将包皮向前拉，那是在马卡比时代。因此表明你忠于圣约的标志之一就是维持你的割礼，而不是未受割礼。然而旧约也说到属灵的割礼。申命记 10:16，申命记 30:6，利未记 26:41，以及我们提到的其他内容，类似于以西结书44:7和9中的内容。对于保罗来说，属灵的割礼更为重要，因为这是外在象征的真正含义。只是一个标志。这是圣约的外在标记，但更重要的是内在标记。他认为没有必要要求人们受割礼或不受割礼，从而不必要的疏远人们与圣约的关系。他也警告不要这样做。哥林多前书7:18和19，加拉太书5:6，加拉太书6:15。他之所以认为内在就足够了，是因为在第29节中，他谈到了所应许的圣灵恩赐。正如使徒行传中所记载的那样，他证实了外邦人在上帝面前的接受。如果神已经接受了他们，并且如果他们已经接受了圣灵的应许，这在旧约圣经中谈论以色列复兴的经文中与末世论相关，那么圣灵的浇灌将会是为了神的子民。因此如果神已经接纳他们为人，如果神对待他们在属灵上受了割礼，如果神将他们视为他圣约的内在部分，视为亚伯拉罕内在的后裔，追随亚伯拉罕的榜样，那么外在的标记对于那些人来说就变得多余了。非犹太人。他谈到真正的犹太人寻求上帝的赞美。第29节就像第2、7和10节中的义人一样。这里可能有一个双关语，可能不是每个人都能明白。保罗似乎偶尔会这样做。在哥林多后书4章中，他谈到了这极重的荣耀。好吧，在希伯来语中 Kalbad 可以表示我们翻译为荣耀的意思，也可以表示重量或沉重。那么犹大这个名字的意思是什么？在70世译本中，创世纪第29章和第49章的翻译有所不同，但犹大的意思是赞美。因此他说，真正的犹太人，真正的犹太人是寻求上帝赞美的人。第29节。然后他也会谈到精神和字句的对比。他将在第7章第6节回到这一点。这就是我打算处理这个问题的地方，因为我们有更多的背景信息可以帮助我们弄清楚他的意思。但现在进入第3章，他继续这样的想法，谁是真正的犹太人？内心是犹太人的人。这就提出了一个问题，那么犹太民族的意义何在？这有什么价值吗？他会说，哦，是的。他并没有淡化种族差异或类似的事情。罗马书第3章第1-8节谈到神的信实。神并不是破坏圣约的人。所以保罗在这里做了类似神政论的事情，表明神是信实的。假想对话者的反问和反对意见表明他此时仍在使用谩骂形式。 对于他刚刚在2点25分到29中提出的观点存在明显的反对意见。犹太民族的价值是什么？这个反对意见，这个问题是在第三章第一节中提出的。关于某物的价值或某物的好处的问题。这类问题在古代修辞学和伦理学、修辞手册和哲学著作中经常使用。他们谈论的是，这是你评估事物的方法。其中之一是某物如何有价值或有益。那么犹太民族有什么好处呢？保罗的回应是更大的机会。他们扮演着特殊的角色，或者说他们在救赎历史中扮演着特殊的角色。第九章第四和第五节，第十一章第十二和十五节，甚至展望未来。而且他们有更多机会获得最清晰的启示，圣经。保罗在第三章第二节说，他们被托付了上帝的圣言。因此他们比外邦人有一个很大的优势，因为他们有更多机会获得神的启示。但他说，首先在第三章第二节中，他从来没有带着第二个或第三个回来。现在诚然，我们许多教授确实心不在焉，但保罗可能打算稍后再接下去。他确实在第九章第四节和第五节中提到了犹太人的优点。尽管在第一章第八节中，他也使用了像第一个这样的语言，并且并不总是再次使用它。他必须回应的第二个反对意见，即对话者，第三节，以色列缺乏信心，不应否定神的信实。一些犹太教师认为，无论以色列人的行为如何，上帝始终将他们视为他的孩子。事实上，你可以根据旧约圣经的经文来论证这两种观点。不管怎样，保罗在第三章第四节说，神的圣约信实是不容违背的。他对圣约的信实等于他的公义，但神的公义意味着神也是以色列的审判者。因此，悖逆的以色列人将受到惩罚，而上帝惩罚他们的行为也将显示出公义。我本想举个例子，但我想这样会引起太多争议。所以我只想说，在旧约中，神从来没有完全抛弃他的子民。神对他的子民总是有一个计划。但当以色列人做错事时，神就会惩罚他们。所以你不能只是说，好吧，这是以色列，这是神的子民。你必须始终同意以色列的观点。旧约中的情况并非如此。神是公义的。上帝被证明是公义的，人类的抗议受到谴责。保罗在第三章第四节说，人人都是骗子。该语言出自70诗一本中的诗篇第116篇第11节或第115节。它预示了罗马书第三章第10节至第18节中的无罪经文，特别是第 3.13 节。这可能很熟悉，尤其是对于犹太人或那些庆祝犹太节日的人来说。保罗的核心理想，受众可能会更多地理解他的意思。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理解核心理想观众所理解的内容，但保罗肯定知道这一点。这是来自哈勒尔。他在其他地方引用了诗篇第116篇，但这是哈雷尔。诗篇113至118篇在逾越节期间经常被唱诵。更明确的，他引用了诗篇 51.4, 诗篇作者承认诗篇作者的罪孽和神的公义。我有罪。神是公义的，承认我有罪。但诗篇51篇也适用于大卫的悔改。这就是我们为那首诗篇所做的题词。这个铭文在保罗的时代就已经存在了。在罗马书第4章6至8节中，它预示着神在没有行为的情况下赦免大卫，我们稍后会看到。下一个反对意见是，以色列的罪荣耀了神。第3章第5、7节。这位对话者现在变得绝望了。保罗实际上是在把它还原为归谬法，将它还原为荒谬。在第6节中，神是公义的，他审判世界。所以神审判不顺服的百姓时也是公义的。第8节中，对话者论证的效果是让我们犯罪吧，因为他做了好事。一些好的事情就会随之而来。神通过这样做处理我们的不义而得到荣耀。有些人实际上歪曲了保罗自己因信称义的教导及允许犯罪。今天有些人也用保罗因信称义的教导来做到这一点。但对于保罗来说，义人，称义的人，记住这是同一个动词，义人可以公义的生活。罗马书6章，你可以比较加拉太书 2.17 分到 21, 加拉太书 5:5 和 6, 加拉太书 5.24 分。 因此保罗要论证所有人都在罪之下。第三章第九节至第二十节，神信守他的约。第三章第一节至第八节，但以色列人从三九到二十人并不忠心。当然，犹太人当他们回顾自己的过去，呼应尼西米，呼应但以理和以斯拉时，他们认识到以色列经常违背上帝。好吧，保罗将把各种文本链接在一起，通常使用共同的关键字、短语、概念或上下文将文本链接在一起，将单词链接在一起。在犹太，这种做法被称为 Gather Hoshava， 即根据共同关键字将文本链接在一起。但保罗的篇幅比他同时代的大多数人都多，他在这里将许多文本链接在一起。他将有关死亡的文本 3,13,A 和 C 以及 15-17 链接在一起。这也是 5,12,14,17 和21中的主题。6:16 分 ,21,23,7:5,10,13,24,8:6。他会谈论很多关于死亡的话题，但他已经在第13、15、16和17节引用的这些经文中讨论了这个主题。他引用的大部分经文都提到了身体部位。Hosheva 的联系。第18节中的眼睛，第15节至第17节中的脚，当我们谈论罪时，最广泛且毫不奇怪的是第13节和第14节中的嘴。他使用谈论身体部位可能会为本书的后面部分做准备。他在那里谈论我们身体在罪的诠释下的肢体，谈论肉体6:6、7:5、7:24分、25、8:10分、8:13分。你也可以在哥罗西书3:5等处看到这一点。保罗在3:10-18中为他的原则提供了圣经支持。首先，他引用了诗篇14:1-3，第一篇和第三篇中有两行相同的诗句。所以，保罗改变了第一句话，因为他们都说仁慈。保罗将第一个恩慈改为公义，这符合他在罗马书1:17等更大的背景下谈论公义时所表达的观点。好吧，如果没有人善良，显然也没有人正义。他还引用了诗篇5:9、诗篇140:3、诗篇10:7、以赛亚书59:7-8，最后是诗篇36:1。其中大部分显然来自诗篇。唯一的例外，以赛亚书59:7-8是唯一适用于整个以色列的例外。上下文中的诗篇适用于诗篇作者的敌人，但保罗能够在这些文本之间或这些文本之间建立米德拉什联系，而这些联系是他的犹太同时代人可以理解的。因此他使用了同样的方法，尽管通常不会这么长。他说，圣经向律法之下的人宣告了这些事情。这些人听到了律法第三章第19节。因此他说，这些人拥有最大的知识和责任。3:19分的定罪。好吧，他说法律会谴责那些受其管辖的人。那么法律真的会说话吗？但在这里他使用了类似 prosopopia 或拟人化的东西，其中法律充当个体，法律讲述这些事情。这里的律法不仅仅指摩西的书，而是圣经向那些在他之下的人讲述这些事情。所以这是圣经所说的。因此他说，每一张嘴，他已经谈到了嘴，有罪的嘴，但是每一张嘴，包括犹太人的嘴，在第19节中，在审判时都会被封口。因此第三章第5-8的反对者在审判的日子将没有什么可争论的。每个人都会在上帝面前保持沉默。他再次说，律法揭示了人们的罪性，正如第三章第10-18所举例的那样。现在他提到了诗篇143:2，其中诗篇作者恳求上帝怜悯，因为没有人活着。在这里保罗说，在上帝眼中没有一个肉体会被视为正义。所以神的标准是如此完美，诗篇作者说，我需要你的怜悯，因为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让我被算为义。律法书第20节，有些人将此视为犹太人特有的身份标记，例如割礼。我们在第4章和第14章中看到了这些身份标记。其他人则认为这意味着所有的法律。我认为他们总体上有更好的论据。如果你问我是新观点还是旧观点，那么现在如果你了解这些类别，你就会知道我正在尽力从每个论点中获取最好的观点，从每个论点中获取论点一次，而不是从某个特定立场接受每个人所说的一切。但也有人说这都是法律。 我认为他们在争论中更有优势。关于遵行律法的圣经文本，在希伯来语中 work 就像 do 的名词形式，所以你有关于遵守法律的文本。法律的作品包括法律中的任何内容，它涵盖了整个法律。然而话虽如此，犹太人的独特性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保罗将诉诸犹太人的特色，例如割礼、食物法和圣日，这些独特之处可能是外邦皈依者必须付出最大努力才能采用的。对于保罗过去不得不处理的一些人来说，割礼实际上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你看加拉太书2:3-12，加拉太书5:2-11，加拉太书6:12-15。割礼是加拉太的一个大问题，保罗为每个人提供的解决方案。他详细阐述了这个问题。我记得几年前有一次，我说我们来做一个，我们正在决定研究什么圣经，每周我们都会读某本书的一个章节。我说让我们用罗马书来做吧，每个人都说这是个好主意。最初的几周相当痛苦，因为我们一直在谈论人类的堕落，但最终我们得到了更令人愉快的事情，因为堕落只是为什么我们所有人都以同样的方式需要上帝奠定了基础。无论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无论是今天的宗教人士还是非宗教人士，都是不信教的人，有来自基督教背景的人和没有基督教背景的人。神为所有人提供救恩。我在宗教方面我讲到的时候也有这样的说法。请记住，制作这些视频的人不对我所说的一切负责，但犹太教无法拯救我们，佛教救不了我们，伊斯兰教无法拯救我们，基督教也救不了我们，只有耶稣基督才能拯救我们。神为所有人提供的解决方案 3:21-31。虽然他在第 3:9-20 中已经论证过人类犯了罪并应受审判，但上帝仍然是公义的，并为相信耶稣的人开辟了一条道路，使他既可以是正义的也可以称义。3:21-31与3:1-8中的想法类似。他在 3:20 中说，律法揭示了罪，但律法并没有使我们成为义。这并不意味着法律是坏的。他在7:7-14中强调了这一点。这不是律法的目的。法律的目的是告诉我们是非。它并不是为了改变我们。任何民法都不能改变你的心。民法旨在限制罪恶。而且你知道，法律确实做到了这一点，但它从来没有被用作自我辩护的手段。为此我们需要与神建立关系，我们必须依靠神的恩典。他在第21中说，律法和先知教导我们如何称义，因此他们告诉我们，也告诉我们如何称义。他们向我们指出这一点，不是通过吹嘘自己的成就，而是通过信心及依靠上帝。 3:27-31，在救赎历史的这个阶段，因为随着历史的不断发展，神保留了神邀请人们相信的东西，所以还有更多的内容。我的意思是，在亚伯拉罕的时代，神对亚伯拉罕说话，他就相信了。但在摩西的时代，你不能说，摩西，我不必听你的，因为我相信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我相信他将会有一个孩子，名叫艾撒克。哦，他确实做到了。他是我们的祖先。我不必听你的，摩西。在摩西时代，你这样做可能会给上帝带来严重的麻烦。同样的，在救赎历史的这个阶段，信仰必须是在耶稣里，因为神通过对耶稣的启示，在耶稣基督里完成了他的救赎工作。第 3:21-31 中，因信称义的神。这个主题已经在第一章和第17中介绍过，但我们在这里将其集中起来。在 3:22-25-26中，他谈到了这一点。古代修辞学使用重复来阐明要点。事实上，你不必接受修辞训练就能知道这一点。我的意思是，你已经听够了。你只是知道要这么做。但重复可以说明一点。你有同源动词 dicale 以及 dicaeson 正义。你有同源动词 justify 或 put right。它还反复出现3:24-3:26-3:28-3:30。所以这显然是这段经文的重点。3:20中律法的行为所提供的缺乏称义的替代方案，是律法本身向我们指出的，即对上帝的信仰。 因此，在第22节和第3章26节中，我们读到了有关耶稣基督的信心。关于如何理解这个希腊短语，有两种观点：主观所有格，基督的信仰或基督的信实，或者客观所有格，意味着对基督的信仰，基督是所有格的宾语。从技术上和语法上来说，属格可以是任何一种。好吧，从主观所有格的角度来看，我们在这方面有基督工作的中心地位。另外，第3章和第3节有一个平行的表达，我认为这是最有力的论据之一，即本章前面上帝的信实。在这种情况下，神的信就是神的信实。你也有一个相似之处，这是另一个相当有力的论据。3点26分钟耶稣的信心与4点16分钟亚伯拉罕的信心之间的相似之处。对此，不少学者提出了争论。Carl Barth 和 Richard Hayes、Maura Hooker 以及相当多的学者 N.T. Wright 都对此进行了争论。它实际上是一种前卫的位置，所以我真的很想保留它。但不幸的是，在我看来，证据似乎以不同的方式指向，但你应该知道，学术界在这方面存在分歧。赞成客观所有格，这就是我最终的落脚点，除非有人很快改变我的想法及对基督的信仰。这个名词与3点22分钟的动词相连，指的是信徒的信心。加拉太书2点16分也是如此。同源动词在罗马书中出现了42次。在这些时代，耶稣是对象，而不是信仰的主体或榜样。这不是耶稣相信的，就是相信耶稣。所以，如果是相信耶稣，那么很可能就是信仰耶稣。我认为这在罗马书的背景下是最有意义的。在罗马书第4章紧随其后的上下文中，这个动词被使用了6次，表示相信耶稣。那么为什么要使用所有格结构，或者用英语来说，为什么它是信仰，然后是一些在语法上足够模糊的东西，它可能是信仰或信仰。为什么要使用这种结构？可能是因为它与之对比的结构及法律的作品。它在那里使用所有格，所以它在这里使用所有格。这是教父们的大多数观点，包括奥利金和奥古斯丁、阿伯拉德、托马斯、阿奎纳、马丁、路德，以及今天许多很多学者，布伦丹、伯恩、Brandon Byrne, 我之前提到过，吉米、邓恩、Jimmy Dunn、贝斯麦耶、Fitzmyer 也写了一篇很好的罗马书评论。穆、施莱纳、托宾等人都是天主教和新教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持不同观点。所以我对此持比较传统的看法。无论哪种方式，你都会对信仰和律法进行对比，第22节中的信仰，第20节中的律法，允许外邦人像犹太人一样得救，与犹太人相同的术语，第22节，你可以比较10、12。所有人都犯了罪，第23节。犹太人大多同意这一点。我的意思是，他们可能会破例。有些人说，好吧，也许亚伯拉罕从来没有这样做过，但他们都同意他们这样做了。拉比们一致认为他们都犯了罪。事实上，有时他们会讲一些有趣的故事，纯粹是为了说教，一些拉比做了一些事情。秋叶拉比看到撒旦伪装成一个美丽的女人，撒旦跑上一棵棕榈树，所以秋叶爬上棕榈树，接近树顶，撒旦脱下伪装说，如果你不是秋叶拉比并受到如此尊敬的话，老天，我真想一脚踢死你。好吧，这可能不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重点是，他们说明每个人有时都会犯罪，甚至在危险的情况下爬上棕榈树。因此，既然每个人都承认每个人都犯了罪，那么这在犹太人中就不再是争论的问题了。包括奥利金和奥古斯丁、阿伯拉德、托马斯、阿奎纳、马丁、路德，以及今天许多很多学者，布伦丹、伯恩、Brandon Byrne, 我之前提到过，吉米、邓恩、Jimmy Dunn、贝斯麦耶、Fitzmyer 也写了一篇很好的罗马书评论。穆、施莱纳、托宾等人都是天主教和新教学者，在这个问题上持不同观点。所以我对此持比较传统的看法。无论哪种方式，你都会对信仰和律法进行对比，第22节中的信仰，第20节中的律法，允许外邦人像犹太人一样得救，与犹太人相同的术语，第22节，你可以比较10、12。因此，保罗说，公义只能通过神在基督里的恩赐而来，第24节和第25节。现在，许多人看到第23节中暗指亚当，因为罪的不定过去时态。他说，我们都犯了罪， 不定过去时有时被理解为守时的。所以在过去的某个时刻，这种罪恶发生了。所以这是亚当的罪。然而最近的希腊语研究表明，并不总是这样对待不定过去时。它并不总是只是守时。这可以是从外部看待行为的一种方式，无论如何，它不一定只是亚当的罪，尽管这是有原因的，因为你稍后将在以下方面展开它亚当。但保罗在二章十二节中同时谈到犹太人和外邦人，说他们都犯了罪，用的是同样的语言。但保罗后来确实在五章十二节、十四节和十六节中以亚当的角度揭示了这一点。人类按照上帝的形象形成，失去了那种荣耀。1:23，哥林多前书11:7，并且荣耀在基督里恢复了。罗马书8:18、21和29。有没有暗指亚当？好吧，他可能正在为他稍后要说的话做准备。所以我们可能会因为稍后而听到他。我不认为他在这里强调了这一点，我也不认为我们具体从动词中得到他。但无论如何，一些学者在24和25的部分内容中主张前保罗传统。许多人将其视为信条或赞美诗。我没有提到这一点，但回到第一章第三节和第四节，许多人也将其视为信条陈述或赞美诗。这里的许多术语在保罗中很少见，并且在其他新约信经中也有语法元素。然而，这些特征总体上符合崇高的散文、崇高的修辞风格。当人们谈论神灵时，普通的希腊赞美诗是没有韵律的。所以，我不确定我们是否可以说，好吧，我认为我们不能说这些是希腊赞美诗。那么，这是保罗自己写的吗？他当然有这样做的修辞技巧。哥林多前书第13章就是一个例子。然而，无论是他创作的，还是他只是使用了一些以这种形式广泛流传的教义，无论他是否是他原创的，他都反映了保罗的观点，这就是他使用他的原因。好吧，当我们从这里继续往下看时，我们将在第三章的其余部分以及第四章和第五章中看到耶稣是我们的救主，并且通过依靠他，我们才能与神和好。这是克雷格·基纳博士在讲授罗马书。这是罗马书2:1-3:23的第五节。